谭家洛和众位弟兄要解救四爷文泰来，可是在地牢里边没有找着他，所以只好奔这个地牢口就冲上来了。众位弟兄冲到了地牢口，就看杨成协手中挥舞着铁鞭，跟这清兵就打在了一起。这个时候魏春华上哪儿已经不知道了。吴臣此时大叫一声：你们这些清兵不要挡路！噌的下子，他从这地牢口这冲出来了。只见他把长剑一挥，眼看见是刷刷两道白光，紧接着嗖嗖两道红光。怎么回事啊？刷刷两道白光是这吴臣那宝剑晃了两晃，两道白光是那两道红光呢，把清兵那脑袋给砍下俩来，血窜出两股子来，蹭蹭两道红光，当时两个清兵立即死人，群雄跟着就冲出来了。只见六七名清兵把这些人们都给围在了当中，可是众人看着看着，那是围的谁呀？哦，魏春华在这儿呢。这个时候陆飞清心里在想啊，这个时候我应该出力，可有一样啊，我跟李可秀毕竟是宾东之谊呀、啊、这李可秀那是我东家呀、啊、我给在人家家里边当教师啊，可是现在我能说把这脸露着就跟李可秀把这面皮撕破吗？所以这陆飞清就想了个办法，他有打这袍子底襟这会儿用手一抓，撕下一块布来，用自己这个宝剑把这个布上面挖了俩眼儿，蒙到脸上，在后边一系，这两个眼睛露出来了。他这眼睛露出来可以看见外面的。他收拾好了之后，大家伙奋不顾身跟清兵正打到一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这陆飞清也跟着在这里边忙活。徐天红这个时候一纵身，他跳上了围墙了。围墙高啊，他站在围墙上边可以居高临下四处观望。他一看这个提督府里边到处都有官兵在那守卫着，四处梆子声响，分明是在调集官军。徐天红就细看，哎，这里边官军可是不少。他就发现在正南面孤零零的那有一座二层楼房，在这个楼房四周啊，守卫的官兵有五六百，这儿人守的特别多，这怎么回事？徐天红心想，这个楼房有什么重要的吗？啊，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，而为什么对这个楼房防守如此严密呢？这徐天红突然脑子里一转，哦，这楼房防守的如此严密，这就说明楼房里边有重要的人物。那当今重要的人物是谁呢？说不定啊，就是四哥文泰来。嗯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得上那个楼房去看看。想到这里，他纵身跳下了墙头，把手中的单刀铁拐一摆，喊了一声：政委哥哥，跟我来！他领着头往南边就冲过去了。果然呐、啊，越走进那座楼房，接战的人就越多。混战当中，这马善军跟赵半山率领着数十名武功较高的小头目是越墙进府。清军的官兵虽然多呀，怎么能挡得住红花会的这几位高手啊？一会儿的功夫，群雄已经是破进楼房。这个时候驼子张进手中摆着这个短柄狼牙棒，他一边打着一边往前进。他这个狼牙棒专门扫下三路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个乌龙扫地。他矮着身子，清兵一看，呵，这小子可真厉害，别看他是罗锅，这罗锅比那直腰的厉害多了。哎呦，这张进摆着狼牙棒就已经贴近楼的跟前了。贴近楼的跟前之后， 他抢步就进了屋了。刚一进屋，发现门口有一个人，手中使着一条大枪，啪的一枪奔他就刺过来了。这一枪往前一刺，这张进用棒往外一膛，这大枪就手往回一撤，啪横着一扫，这枪横打又过来了。张进纵身往起一蹦，躲过了这一枪。这个时候，魏春华呀、骆宾啊、杨成协呀、石双英啊，这些个人都已经分别在和官兵的争斗当中，打的是难解难分呐。在火把照耀下，可以说是激战十分激烈。防守楼房的这些官兵，感情这武艺都是出众的，跟那一般的清兵不一样。这个时候，吴臣对赵半山就说了：“三弟，咱们上去瞧瞧。”赵半山说：“好。”吴臣接连着一纵身，蹭蹭蹭，三纵就到了门口了。火光中就见一刀砍来，这吴臣用剑往旁边一躺，嘡的一声，接着这一个剑往他前面一刺，这招就恶鬼掏心，扑，这一下子给掏上了。对过那位一声惨叫，钢刀落地。赵半山手里边是拿着暗器的，转眼间也打倒了两名清兵。两个人这个时候可就冲进屋子里边来了，周中英、骆冰等也跟着进来了。陆飞青一看张进的对手这武功甚厉害，张进呢手中拿的是短柄狼牙棒，他是以短攻长，占不着便宜。当下这陆飞青抢到他的左面，手中把这剑一挥，这长剑来了一招叫天外来云，啪，奔着那个人的左颈就刺过去了。那个人倒转了枪杆，用力往下一砸，他那个兵器长啊，力气猛啊，他以为这一下子准能把这个剑呢给砸掉了。可是陆飞青呢，长剑往回一坐，左臂运气往上一较劲，嗨，这个气一运上跟不运上那是截然不同啊。他这气一运上往起这么一挺，嘡的一下子，对手那大枪啊飞了，飞起好几丈来，嗖的一下子就出了手了。他是在门口里边站着，这枪一磕从门口外边磕天去了，转了几个圈，这枪往下一砸，叭的一下把清兵给砸倒了俩。使枪的这个小子虎口真裂了，当时吓得是魂飞天外，斜着就蹦出去了，没站住脚，咣当来一屁股墩儿。个人在楼下这场恶斗，此时的敌人是越打越少，忽听见吴臣用切口高喊了一声：“宰爷在这儿呢！”说宰爷在这儿什么意思？这黑话呀，陆林里边柳月汪仔，这是四个数，一二三四，就这意思。说仔爷在这儿，就说四爷在这儿呢，也就是四弟在这儿呢，咱们得手了。大家伙一听齐声欢呼：“好啊！”这周琦呢，他不懂得这红花会里边的黑话，转过头来问这徐天红：“哎，道长说什么呀？”徐天红说：“四哥在上头呢，我们可以把他救出来了。”周琦一听：“好了，咱们上去瞧瞧四爷去。”徐天红说：“你上去吧，我在这守着。”周琦跟着奔进屋里，守卫的官兵早已经被吴臣等人是扫荡殆尽了。他急忙上楼，只见众人围着一只大铁笼子，陈家洛正用那口凝碧剑砍这铁笼子的铁条呢。周琦走近一看，不由得大怒，原来这个铁笼之内啊还有个小铁笼子，大的里边啊还套着一小的，这文泰来就坐在这个小笼子之内，手脚上都是镣铐，就像关的一个猛兽一样。这个时候陈家洛已经把外面铁笼的栏杆削断了两根，这两根削断了，张进呢用力就在那搬，哎嗨嗨嗨，好家伙，差点把这锣锅给崩直了。 把这铁栏杆搬起来了。骆冰身材苗条啊，这骆冰是最急于想进去的，他一看这铁条搬起来了，正好可以钻进去。骆冰他接过了宝剑，钻进去就去削那小铁笼子上面的铁条。他心想啊，今天清兵就是来了千军万马，也要死守住这个楼房，也要把文泰来得救出来。这个时候，常氏兄弟和徐天红率领着红花会的头目在楼下守卫着呢，忽然听见号角声响，清军的官兵退出去十余丈之外。这个举动使他们一愣，哎，心想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他们这一吹号角，这些清军的官兵都退出去了，而且退的是秩序井然呢，分两边在那站着，排成了阵势。常伯志一看，哎呦，这里边有事儿。常伯志暗想，可能这些清兵要放箭。常伯志就喊了一嗓子，鬼儿子要放箭，大家推进楼房。众人一听说要放箭，赶紧往这楼房里边退。常氏兄弟在这断后护卫着，他可哪知道啊，这清兵啊他并不放箭。就听有人说了，
红花会的陈当家的，听我说话。
陈家洛在楼上听着了，他走到窗口一看，下边说话的正是李可秀。这个李可秀站在了一块大石头上，显得非常突出，在这冲楼上喊，
哎，我要和陈当家的说话。
陈家洛一听，在楼上隔着窗户往外就说了，
我在这儿呢，李军们有何见教？
李可秀说，哦，我告诉你陈当家的，你快点从楼里都出来，
你们弟兄尽快的下楼，不然的话，你们所有的弟兄马上就都得死。
陈家洛听到这里笑了，
李军们要是怕死，我们也不来了。今天对不住了，我们得带了文四爷一起走。李可秀就说了，
我这跟你们说的可是实话，你们可不要执迷不悟。来呀，放火。
他这一说放火，号令一下，他手下那个曾突南督着军兵从队伍里边就推出来大批的柴草，这柴草上面都是浇了油的，火把一点腾的下子就着了。他把这个柴草车就推到楼下来了，用火把一点呐，腾的下子都着了，楼房四周转瞬间就烧成了一个大火圈，把红花会的众位弟兄就都困在了楼内了。陈家洛一看，哎呦，这个他可没想到，他没想到李可秀在这关键时刻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，放火烧楼。他一看形势非常险恶，自己心里边一动，但是脸上还仍然不动声色，转过头来就说了，
大家一起动手，快点削那个铁笼子栏杆，快。
转过头来对李可秀就说了，
军门，你这个火攻阵我看也不见得高明吧，啊，你就放一把火就能把我们弟兄都吓跑了吗？
这个时候李可秀的身背后转出一个人来，用手往上点着，
我告诉你们，红花会的你们这帮小子，死到临头你还不跪下求饶，你们知道吗？这楼底下埋的是什么知道吗？啊，
他一说这句话，这陈家洛才注目往楼下看了看，他又打窗户里边探出身子往下边一看，说话的那位就是御前侍卫叫范忠恩，在他的身子旁边呢还站着楚元呢等等几名侍卫， 心想这几位御前的侍卫怎么到这儿来了，这有可能是皇帝听着这个信儿了，派他们来帮忙的。陈家洛略微的一沉吟，就听徐天红在旁边说了：“不好，我说头啊，这可都是火药。”陈家洛一听，心里边为之一震：“哎呦，我说那个小子刚才说这楼底是什么东西呢？”“是啊，刚才我们冲进楼房的时候，看见这楼底下就像个仓库一样，装着一桶桶的东西，里边是什么不知道，可没想到这一桶桶的都是火药啊！啊，这个火药是着尽了，这火药要是被火给引着了，那是会爆炸的。这一瞬间，就看楼上四周也都是木桶，不但说楼下是木桶，楼上也是木桶啊！哎呦，所以陈家洛抢到一个木桶跟前，啪的一掌，把这个木桶给劈开了。劈开木桶，往里边一瞧，黑色的粉末四散，硝黄的味儿也都冒出来了。这不是火药是什么呀？陈家洛当时心里边就一惊，哎呦！陈家洛心想：完了，红花会今天全体的弟兄就要一块粉身碎骨于此，难道说真会是这样吗？啊！他一转身形，看那个铁笼子里边那个小铁笼子已经给砍开了，骆宾此时一把文泰来扶出来了。陈家洛急急忙忙就说：“四嫂、三哥，你们保护着四哥，大家跟着我冲，楼上楼下都是火药，这可了不得，我们要尽快的冲出去。”话声刚刚说完，他首先就纵身下了楼了。这是张晋呢，手中把这个狼牙棒一摆，手里边摆着狼牙棒，他一猫腰过来了，他抢先把文泰来背在他身上了。这张晋不是驼子吗？这驼背啊，背人他方便，把文泰来背到他的背上之后，骆宾、赵半山、陆飞青、周中英他们几个人是前后保护着，跟着就下了楼了。刚到门口，就看门外边这个时候才放箭呢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箭如飞蝗，这个意思啊，你们想出来不让你们出来，用这箭把你们都堵到楼里边，堵到楼里边一会儿这火着大了，要是把这个药信子一点，这炸药一炸，你们就集体灭亡了。魏春华跟常氏弟兄原来是在这门守着的，此时清兵一放箭，他们一起拨打凋零往外冲，冲了几回啊，又都退回来了。李可秀在那叫着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脚底下埋的可都是炸药，这引线在我这儿呢。”说着话，他把手那么一举，火把扬起来了，看见没有，这个引线在我手里，我这个火把往上一点，你们转瞬间就化为飞灰。快点把文泰来放下，那是皇家的要犯，你们不能把他救走，放下他，放下他，我饶你们一死，不然的话我可就要点引线了。陈家洛一看这屋子里边都是火药，知道他说的这不是假话，他又一想，文泰来是侵犯呐，他们的心里边也有所顾忌，暂时还不敢点这个药线，不然的话他要一点这个药线，把这个炸药引爆了，我们就全完了。陈家洛这个时候当机立断，叫了一声：“这样吧，把四哥先放下，咱们快出去。”他一说这句话，有的弟兄不理解呀，哎，好容易把四哥费尽了千难万险，我们从楼上给救到楼下了，怎么能把他放下呢？这个时候文泰来说话了：“放下我吧，别因为我一个人把众位弟兄的命都搭上，你们把我放下，你们可以出去， 他不会点那个炸药的，点那个炸药他要把我炸死，那皇上也不能饶他们呢，是不是？你们快点出去吧。这文泰来说这个话，众威弟兄一听陈家洛下这个命令，那就听头的吧。所以魏春华呀，常氏弟兄啊，包括这位吴陈道，一起挥舞着兵器由打这楼门里边就冲出来了。张进呢，这个时候是低头奔跑，他并没有听陈家洛的话。他没听陈家洛的话是没听到吗？他还真是没听清楚。你想啊，这外边这么多人吵吵闹闹的，谁都在那喊，谁都在那吵吵，陈家洛的说的什么他没太听准。可是他背着这个文泰来往外一冲，赵半山在旁边离他最近，就跟他说了一句，快放下四弟，情况万分危险，咱们快走，别把这个四弟反而给害死，明白吗？他一看张进把这个文泰来听到这句话之后就放在门口这儿，骆宾呢还在迟疑着呢，他想着过去还去救文泰来，因为毕竟文泰来是他的男人。他刚要过去，这功夫旁边有人拉住骆宾的手臂，过来吧，把骆宾就扯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李可秀在火光中一看文泰来已经放到门口那儿了，他把右手一挥，停。所说停就说别放箭了，这箭停了。他心想文泰来就在门口那儿呢，乱箭齐发，如果说不小心把文泰来要射死呢，那是侵犯呢，了不得呀。所以他这个箭一停，这伙的弟兄就都打楼房里边冲出来。冲出来之后杀到旁边一个楼房角那个地方聚在那儿了。陈家洛就说了，
常杰哥哥，八哥，九哥，十哥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打头阵，去把这些清兵啊都把他们赶散了。七哥，你想法把他那个药碾子给他弄断了。道爷，三哥，等他们一得手，咱们再冲上去继续抢救四哥。我不是要把四哥放下，我这叫缓兵之计。